退休这件事，先算清四笔账。陈家今年38岁，住在深圳南山一间朝南的小公寓里。周三晚上10点，他合上笔记本电脑，窗外的城市灯海还亮着，桌角一杯凉掉的茉莉花茶映着屏幕的蓝光。他忽然想起母亲上周说的话，你爸63了，退休金到账那天的表情，我记了好几年。我那时候才意识到，陈家后来跟我说，我们这代人谈退休，好像只会说攒钱两个字，可到底要攒到多少，攒来干什么，没人叫过。这正是大多数人的真实处境。退休不是把一笔钱存够就结束，它是一个由若干关键数字共同决定的系统。财务上把它拆开看，核心其实就四笔账，你退休后收入能维持到在职时的几成，你离目标还差多少，让钱生钱的起点放在哪一年，以及你手边能不能留出一节谁也动不了的安全垫。这四笔账行内常被称为退休金四大数。它们彼此咬合，替代率决定了目标的总盘子，缺口额告诉你还差多远，复利起点决定你用多少年的耐心去填，安全垫决定你在波动里睡不睡得着。本文就沿着这四个数给你一套能自己动手算的框架。以一个一线城市普通职场人为例，若在职月薪2万元，期望退休后每月到手12000，这中间的差额往往就是40-50万元量级的长期缺口，而大多数人直到40岁后才第一次认真去算它。第一个数，替代率，决定退休后过不过得去。替代率说的是退休后首年可支配收入与退休前在职收入的比值。它不是越高越好，而是一个够不够用的刻度。世界银行在一份养老体系研究里建议，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，净替代率不宜低于 70%。 来源类型，国际组织报告，量级，百分比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公布的2022年数据显示，其成员国平均净替代率约为 62.9%。 来源类型，国际组织年度报告，量级，百分比。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，学界测算大致从2000年前后的约 70%， 逐步回落到近年的约 45%。 来源类型，学界测算，量级，百分比，属适宜区间，仅供建立直觉。陈家听完这组数字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，我的目标替代率定在70%。他算得很实在，现在每月到手18000，退休后想保持12200左右的生活质感，差的这6000元就是四笔账里第一笔要补的洞。这里有个常见误区，很多人把替代率理解成养老金除以工资，却忘了自己还有企业年金、个人养老金账户、房租或其他被动收入。真正的替代率是退休后所有稳定现金流加总，再除以退休前总收入。算窄了会焦虑，算宽了会松懈。所以第一个数的用法很简单，先定一个你认可的目标替代率，多数家庭建议落在60%-80%之间，再反推退休后每年需要花多少钱。这一步不花一分钱，却决定了后面所有数字的天花板。第二个数，缺口额，算清你还差多少，有了目标替代率，第二笔账就是缺口额，也就是按现在的节奏，到退休那一年你还缺多少。它的算法分两层，一层是退休时点需要的总蓄水池，一层是你现在已经有的。举个示意案例，一位35岁，月薪2万元，当前养老账户加个人储蓄共180000元的职场人，假设60岁退休，预期寿命88岁，目标替代率70%，即退休后每年需约16.8万元现值。按中性情景粗略测算，它的蓄水池缺口约为200万元量级。来源类型，示意测算，非实证结论，仅用于演示方法。陈家用同样的公式套自己，他今年38，账户里有52万，目标60岁退休，每月需12000。中性情景下，他测算出的缺口约是120万元。看到这个数字，他反而松了口气，原来不是无底洞，是22年里慢慢填。缺口额的妙处在于可拆分。120万摊到22年，每年约 5.5 万，每月约4600。 当你把天文数字翻译成每月一杯奶茶钱之外再存4600，它就从情绪变成了动作。需要提醒的是，缺口测算最怕两个盲区，一是忘了把通胀算进去，二是忘了收入会涨。下文专业分析章会给出缺口限值法与动态情景测算两套框架，帮你在这两个盲点上少踩坑。第三个数，复利起点，越早越轻松。第三个数是让钱替你工作的起点年份。复利的威力不在利率高低，而在时间长度。同样攒到120万，从38岁开始和从48岁开始，每月要投的钱能差出近一倍。用一组示意对照，假设复合年回报取 6% 仅为方法演示，不构成收益承诺，目标积累120万，期限22年，每月需投约2900元，若把起点推迟到期限12年，每月需投约6100元。来源类型，示意测算，基于固定回报率假设。陈家把这两行数字截了图，设为手机壁纸。他说，以前觉得理财是有钱人的事，现在明白，理财是早开始的人的事。我晚十年动手，就要每个月多掏一倍。复利起点这一项，普通人最该做的不是去挑最高回报的工具，那是红线区。本文不谈具体标的，而是尽早建立每月自动划转的习惯。把投入动作固化进工资到账的第二天，比任何择时都重要。所以第三个数的落点是一句话，在你能承受的范围内，把起点年份尽量往前推。每早一年，未来每月的负担就轻一截，这比追求高回报更确定。第四个数，安全垫，留足三年生活费。第四个数是安全垫，也就是即便所有投资都在跌，你也能稳稳过三年的那笔钱。他不追求增值，只追求不在低点被迫离场变现。没有安全垫的人，往往在最不该离场的时候离场。经验上，安全垫的厚度常取退休前家庭年支出的3到6倍作为参考区间。来源类型，行业经验口径，量级，倍数，属适宜参考。对陈家而言，家庭年支出约15万，他的垫子目标就定在45万上下。这笔钱放在哪里，是另一个学问。他的第一属性是随取随用，波动极小，而不是赚的最多。把安全垫和长线积累混在一起，是很多人退休规划里最隐蔽的漏洞。陈家的做法是把安全垫单独开一个账户，和他的养老积累账户物理隔离。他说，两个账户隔着一道线，我就不会手痒去动长线那笔。这种隔离感本身就是一种纪律。四个数讲完，你会发现他们是一张网，替代率定目标，缺口额定差距，复利起点定节奏，安全垫定底线。接下来我们用一套更硬的分析框架，把这张网卡得更牢。专业分析，四种退休测算框架的对比与落地，这一章进入方法论层面。围绕退休金四大数，学术界与实务界沉淀出四类可复用的测算框架，它们各有适用场景，也各有盲区。我们先给出数据底座，再做框架对比。数据底座有三项值得记，其一是世界银行建议净替代率不低于 70%， 来源类型，国际组织报告，量级，百分比。其二是 OECD 2022年成员国平均净替代率约 62.9%， 来源类型，国际组织年度报告，量级，百分比。其三是长周期里通胀对购买力的侵蚀不可忽视，按年通胀 3% 估算，30年后同样一笔钱的购买力约为今天的 41%， 来源类型，示意测算，基于固定通胀假设。框架一， 4% 安全提取率法则，常称 4% 法则，用退休总资产乘400分号反推每年可支出，适合以临近退休资产规模较稳的人。框架二，替代率倒推法，先定目标替代率，再反推所需年支出与总资产，适合刚起步离退休还远的人。框架三，缺口限值法， PVF gap， 把未来每年的缺口按贴现率折算到今天，直接给出现在要一次性备多少，适合做压力基准。框架四，蒙特卡洛情景模拟，用随机回报率跑上万次， 给出达标概率而非单一终值，适合做动态体检。我们用一个可辨识的示意案例贯穿四套框架，35岁，月薪2万，现有养老积蓄18万，目标60岁退休，目标替代率7成。静态线性测算单一回报率假设会给出一个漂亮的单点终值，而动态情景测算分乐观、中性、悲观三档，并纳入通胀与收入波动，给出的是一组达标概率区间。前者适合粗略出估，后者适合做年度压力体检。对比结论很明确，静态测算胜在简单，但容易高估确定性，动态情景测算胜在诚实，但门槛略高。实务建议是静态打底，动态体检，每年用动态模型复算一次，看自己的达标概率是否还在安全区。可落地度量指标有四条，一，目标替代率建议6-8成，二，退休时点蓄水池目标额，三，每月自动划转投入额，四，安全垫背数3-6倍年支出。执行清单，第一步，用替代率倒推法算出蓄水池目标，第二步，用缺口限值法折算当前缺口，第三步，设定每月自动划转并固定复利起点年份，第四步，单独开立安全垫账户并每季度核对倍数，第五步，每年用动态情景模型复算达标概率。把四个数落进一张表，框架再好，不落到纸面也是空中楼阁。陈家把四笔账压缩成一张只有五列的表，项目、目标值、当前值、差额、每月动作。这张表他贴在冰箱上，每月核对一次。他的表长这样，替代率，目标七成，当前约四成，差额三成，动作是调高个人养老金缴存，缺口额，目标零，当前约负120万，差额120万，动作是每月赚4600，复利起点，目标38岁已启动，当前已启动，差额无，动作是保持自动划转，安全垫，目标45万，当前12万，差额33万，动作是额外月存1500。这张表的妙处是把退休这个宏大命题翻译成四个可勾选的复选框，每勾掉一个，焦虑就少一分。它也比任何口号都管用，因为数字不会骗人，也不会制造虚假的安全感。你可以照搬陈家的五列结构，也可以按自己的情况加一列风险点。比如他额外记了一行，若中途失业，安全垫可支撑几个月，这一列恰恰是动态情景测算要回答的问题。表做好了，下一步不是等退休，而是让表自己长大。把每月动作设成自动执行，剩下的交给时间。这也是复利起点那一章想说的是，系统一旦转起来，人就轻松了。需要特别说明，这张表不是一次成型就锁死的。陈家每三个月会做一次小修正，若工资涨了，就相应上调目标蓄水池。若市场波动让安全垫暂时缩水，就临时多转几个月。表的生命力正在于它愿意随生活变动，而不是假装世界是静止的。真正有用的工具从来都是活的。普通人的三条行动线讲到这里，方法已经齐了。但对普通人来说，最难的从来不是懂，而是动。我把行动收成三条线，每条都不需要你成为专家。第一条线叫先开账户，无论金额多小，先把个人养老金账户或专门的养老储蓄账户开起来，并完成第一笔自动划转。行动本身比金额重要，因为它启动了复利起点，也启动了你的心理账户。第二条线叫隔离安全垫，从下个月工资里切出一块，放进一个你平时不看的账户，明确告诉自己这笔钱只在风暴里动。隔离带来纪律，纪律带来睡眠。第三条线叫每年体检一次。把那张五列表翻出来，用动态情景的思路问自己，如果未来回报率比预期低两成，我的达标概率还在不在？这条线是让四笔账长期不偏航的舵。陈家现在常说一句话，退休不是终点，是另一段生活的起点。把四个数算清，这段起点才站得稳。这句话我把它送给每一个刚打开这篇文的你。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，三条行动线之间是有次序的。 先开账户建立起点，在隔离安全店守住底线，最后做年度体检校准方向。次序乱了，比如还没开账户就先盯着高回报，反而容易在合规红线边缘游走。先把地基打牢，上面的楼才盖得稳。方法对了，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。常见问题，问，我今年才开始认真规划，是不是已经晚了？答，晚不晚，要看你拿复利起点这一数怎么填。即便起点年份偏后，只要把每月投入额调高，把安全垫先垒起来，系统依然能赚。关键是今天就开始第一个动作，而不是等到更有钱的那天。问，替代率到底按税前还是税后收入算？答，建议按到手可支配收入算，也就是你真正能花的钱。用税前会虚高，用总额会失真。一个稳妥做法是取退休前一年的月均到手收入做分母，退休后所有稳定现金留作分子。问，四个数里哪一个最该优先盯住？答，对大多数离退休还远的人，优先盯替代率和复利起点。前者定方向，后者定成本。安全垫是底线，缺口额是进度条。四者里先别让任何一项长期为零。问，复利起点这一项，普通人能靠什么工具起步？答，不谈具体标的，只说方法，选一个能每月自动划转的账户，把动作固化到工资到账次日。比工具更重要的是不中断，中断一次，复利的连续性就断一次。问，安全垫要留多少，放在哪里比较稳妥？答，参考区间是家庭年支出的3到6倍，放在随取随用波动极小的账户里，并与长线积累物理隔离。他的任务是不在低点被迫离场变现，不是赚的最多。